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七个哈，七个印，第七个印。我们只是做一个 survey 哈，其实是很难把所有东西讲清楚、讲完。有人在问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能够澄清一下比较好。啊，有一种呢观念就问我，究竟那个东西是不是 contain 在第七个印？啊，澄清一下，你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个印，天上赎金约有两克，然后这些东西就发生哈，一些事情发生。然后第六节就讲什么？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准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事情发生。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是解开第七个印之后。那七个号出现了，要更加清楚的办法来表达，就不是说那个东西在那个印里面，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解开这个印，所有这个碗跟碗跟号，号跟碗都是在那个卷里面，因为他解开了，所以他就能够看到卷里面的东西，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其实所有东西在卷里面的，而是因为他解开之后他看到了，他就描写出来给你听。有另外一个事情在讲哦，这个 sense 有人 sense 到这个事情，但是我解清楚一点比较好，有些人可能没有 sense 到啊，被关在门外是吗？这个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七个印他把它解开之后，这些东西出现，有人就问是不是他是第一个印这样发生，第二个印这样发生，是 sequence， 就是一二三四 no， 整个故事基本上是这些事都在发生，只是解印出来给你看到这个卷里面这些事情一起发生，什么事情在发生而已。你明不明白？还不太明白，因为太习惯看就是一二三四，他在描写解印的 sequence， 不是说第一匹马出现之后第二匹马出现，第二匹马出现第三匹马出现，他解出来根本那些东西是在那卷里面的。 Do you understand？ 就像我把一匹马的东西放在里面，一二三四只马全部在里面的，我不知道它怎么样摆放，可能一马一在这里，马二在这里，马三在这里，或者马一在下面，不知道，反正我打开之后，你就看到整幅图画。我解开，只是给你看到里面有什么，其实同时在发生的。所以看起是时间性，我觉得我们太重视时间性到个地步了，我们把整个 sequence。他怎么样经历这个？你现在了解我为什么我讲这么多废话在 session number one， 你们还没搞懂的很清楚，所以我讲这么多关于 vision 为什么现在还没搞懂，对吗？很多人还是好像在讲什么 absolutely， 这些东西已经在卷里面的 OK。 所以谢谢弟兄刚刚问了个问题，让我有机会澄清哦。That's why it's important， 所以那些废话没有浪费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听懂呢。Okay， 里面的东西在里面，它解开之后你要发觉所有东西在里面的，这是约翰要你经历到的 OK。 所以不是有七卷东西，是一卷有七个印 2, 3, 4, 5, 6, 7， 之后全部东西看到了，全部东西看到之后呢，它要描写，它一定要 in sequence 来描写，因为字就是有这个难处，字是写成文章，写成 paragraph， 一段一段写，是不表示这个事情在那个浩劫事情在发生之后有晚的事情，其实同时一起来发生，但是他只是看到什么讲什么，把它放成一个 sequence， 他的 sequence 是他眼睛看到的 sequence 的先后次序，而不是这些事情一定要跟着这先后次序来发生。讲完这个 我先停一停，因为一定可能有些人还是模糊的，你不要怕，你模糊 OK 的，我不会责备你，也不会叫你来忏悔。你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请你举手。我们一定不要等到 QA， 不要等到 QA 你就忘了，等一下你就举手说郑博士我刚有个问题但忘了，有人 QA 先拿着 mic 说刚我有问题但是忘了，这不行，所以你现在记得有问题就立刻问。 Do you have a question 关于我刚刚所讲的？Yes， 有什么？有 sequence， 是解开那个印有 sequence， 你明白我意思啊？对，这个是我解开的 sequence， 就是我很仔细的一个三个，我不是这样解开。I don't know why， 就是约翰是这样解开，可能那些卷很容易弄坏 ，OK， 他很慎重的把它解开，所以这是解开的 sequence。Yes， 要。
根据第八章第一节来讲哈，七个印球打开，再停两刻钟。OK， 那可见就有时间的顺序。
对对对，对，是他的 vision 有时间的顺序，不是里面的内容在顺着时间来发展。Do you understand？ 他经历这个 vision 是有时间的顺序。Okay, the vision time 跟这些东西的 time 是两回事，这些东西是没有 time factor， 他经历这个 vision 是有 time factor。 Okay, that's the whole point of my number one lecture. Lecture number, is that okay? Yeah， 这 confusion 是 okay 的， 我宁愿你把这个 confusion 带出来我们可以讨论了，所以完全没有责备的意思，我是 appreciate 你们问问题的，那除非你又问一些什么我好像圣经里面有个地方那种，我就一定会骂你哦。还有其他的？哦、oh, ，this is so difficult 哈、huh? ，吃完 lunch 之后最辛苦，听讲东西没办法。I'm going my sequence， 我 sequence 可能不是没有这么好。Yes, ma'am。一个卷，对 ，this is the point。一个卷有七个印，对，是你 option number two， 不是有七个卷。有，我知道有些人会想是七个卷的，所以我才把这个题目讲出来。我也听过有人讲七个卷，不肯定他这个是 singular role， 因为原文是单数，但是有七个印，这七个印就是把它缝起来就没有人看到。OK， 所以你就把那个印当成你们现在的胶纸好吗？那个连着 ，OK， one sticker， two sticker， three sticker， four sticker， 不是整个印打开嘛，只打开一点点，一个 sticker 打开这么多，两个打开这么多，三个打开这么多，明白吗？所以越来越多，所以打开之后，当然会有这么多看得很清楚，是正确的，这个是 according to 我们现在的 experience 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难了解，因为我们不是用印来写作，我们不是用卷来写作，我们是用纸来写作。
你刚刚好像说，好像是那个封的印的，好像是那个平面的这样一个七个，好像揭开一个印，
对，宛若。
你能肯定不是另，你能确定不是另一种情况吗？比如说，就是说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它这个印呢，可能是里外相封的。
照我认识那个时候的文件不是有这么多层东西在里面，对，所以 in the same surface you gotta remember 是同样的 surface， no matter how 多长这个卷，如果你 study 古卷的话，它怎么样封法呢，都是 on the same surface， 所以 roll in the same way， right， 所以还是同样的 surface。 OK， 是外面的。对，
是。
我不知道啊，因为他圣经是这样讲法。你我劝你自己哈，去自己研究一下，因为你是肯定是一个知识分子，自己去研究古卷是怎么样形成的。OK， that's what I encourage you to do。你不一定要 trust my understanding。OK， 我不觉得我是一定是 necessary an expert， 不过我觉得 I have enough expertise。在古卷的 study to tell you 是 on the same surface no matter which part of the row it is 它打开一定看到那个东西 because it's on the same surface 一定 presupposing the same surface OK 你自己去查考，如果你找到另外一种方法的话，你可以打个 email 跟我讲啊。照我做这么多的 survey 的话， as far as I know that's the only way to read it。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tell you。OK， 哇，怎么全场都开始有 riot？ 一卷。Yes。A row。That's what I said. Yes。对。That's correct. That's correct. Yes, sir. That's correct.所以你单数就要单数，英文有这个好处哈，不过英文也有坏处，所以不一定。我跟你讲，你是要把你现在的经历套在第一世纪怎么样讲卷主卷的，这不可能的。I'll tell you right now， 照我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你们可以幻想一下也可以哦，但是我是劝你自己去 study。现在有关于 publication， 让英文世界，不要说德文世界好了，英文世界讲关于他们手抄本怎么样处理的 ，OK。Don't argue with me based on your present experience. I don't care about your present experience. Let me be very firm about that. Okay? 这跟你 present experience 没有关系的。Okay? Yeah.不是不是，他看到人家对。That's correct. 当然不是约翰打开。Come on, man. 我没有喝酒 ,OK? 好，要继续讲了，不然等一下又没讲不完了，讲不完不关我事哦。OK? 所以基本上我要 you understand, 一直卷有七个印，七个印打开之后你多少卷到里面去 ,OK? So it's very, very long, 很长的 roll.Yeah, many, many folds. Okay, lots of rows. 打开还是很多东西在里面。That's the point. It's not a hard point. Single row, 里面很多东西。你多长都没关系。Moses. Moses 不是用卷，他用纸板哦。Just remember this, okay? 只是这样子。所以这个 row 哦，它本身要打开之后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包括 how 跟 what， 所以他突然间会什么有这么多东西，有这个原因，因为他在卷里面。你刚刚所说的弟兄讲可能很长一个卷 ，OK possible， 很长的卷还是同一个 surface， 他打开里面很多东西出来，所以他是 sequentially， 他看到什么讲什么 ，OK， 他让你经历他的 vision， 倒不是要让你说这个就是 sequence。OK， 那当然这个他的写作，他把这些 sequence 放在一起哦。其实他有他自己的 所以说他有他自己的理念在里面。比如说你说这个有这个印，有号，有碗，你发觉一二三四很多东西很相似的。我现在解释一下，你自己回去再看。你第一不是有一个死亡一些问题啊，杀人、死亡，第一个印哦。那第一个号呢，也是有一个地上的灾祸出现。第二呢，你就发觉有红色的马，他把太平拿走，也有死亡了。第二个那个号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个血的水，血的水。那你发觉第二个号跟第二个碗呢，都是跟血的水有关，水变血，水变血。但是你发觉这个碗呢，第三个碗也是水变血，但是你第三个号呢，也是水变苦。So it's interesting， 他是把这些，他刻意的把它放在一个 sequence， 是要一个 repetition， 不是这些事情这样发生。那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这个 repetition 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你回去自己查考可以找得到同样的东西。那当然最后就有黑暗啊，死啊，第四啊，你发觉第四个碗呢也是跟太阳有关呢，第四个号也是黑暗呢。那第四个这个印呢是跟死有关呢。第五六七呢，五六七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起码五六有，五六有啊，五六，第五当然有人死，是受殉道。那你发觉号呢，号也有跟死有关的，不过这个死呢是死的全病，是从那个无底坑出来，是从撒旦的工作。第五个那个碗呢，是咒诅，这个撒旦的工作就是咒诅那个兽，这十六章了。第六呢，第六也是一些 disasters， 第六 disasters 是什么？第六个印呢，就是一些自然性的一些灾祸，刚刚我讲过一些灾祸，这些灾祸也有跟人有关哦。那第六个号呢，第九章里面有第六个号，这有一些死的死者在那边出现。第六个碗呢，幼发拉底河干掉，准备打仗。第七呢，我发现第七很有意思。第七我们在这个印第七的时候有不一样啊，第七个印就是使徒圣徒们的祷告，圣徒们祷告，祷告之后就有这些灾祸出现。天庭为什么要停没有声音？因为正在听圣徒的祷告。跟着呢，第七个号呢，就看到胜利再出现。这是十一章到十五章了。胜利是谁来的呢？你发觉就是跟上帝有关，上帝指明的出现。 十六章就是连我们看到碗，碗是什么？碗就是巴比伦这个大的城市会被毁灭掉。所以第七是一个最高峰，你发觉这些 pattern 很相似。那总结来说，因为刚刚你一定不会把所有东西抄起来，我也不会 expect 你抄起来， that's not really the point. The point is this: 你发觉这些一二三四特别里面的东西是跟出埃及记很多的灾祸很像。我们不是刚刚讲过这个启示录是一种像出埃及记进入迦南到新耶路撒冷的故事吗？基本上就出埃及记的故事是在这些那个印号跟碗的出现，特别是开始的地方，很多灾害很相似的。所以他借用出埃及记的故事来表达上帝的惩罚，带出最后第七个 sequence。 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印有第七个印，对吗？然后他们就在第七个印那些事情没有演绎出来之前，他们在祷告，因为有这个祷告跟着才会有其他事情在发生。所以他所以第一个那个比较 quiet 那个时候，就是静下来那个时候是有原因，是为下面那两个第七个号第七个碗先有祷告。所以换句话来说，他在写作这个是要劝勉这一些面对困难教会里面也好教会外面也好的信徒们，特别受苦那些要以祷告回应当时的事情，而且祷告是有用的，祷告是有用的。祷告之后立刻就七个号出现，就七个号开始那个执行。那这出埃及记的故事是不是很重要呢？很重要。因为旧约，如果你说旧约里面最重要的故事是什么呢？旧约里面最重要的故事是出埃及记，出埃及的故事。因为以色列人是以出埃及的故事是他们的身份的代表。在之前当然亚伯拉罕故事很重要，列祖故事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是从出埃及才看出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是这样成立的，是吧？亚伯拉罕那个应许是本来是一种预言嘛，还没有成立在他生命里面，也没有在列祖生命里面成立，是直到以色列民进去迦南才开始实现了亚伯拉罕上帝对他的跟他立的约。所以出埃及是一种表达这个救恩的表现。所以经过的过程也很重要，不单只是这个整个product 最后 final product 重要，它重要什么？过程重要。过程不是很顺利了，对吧？过程是要面对法老，然后让上帝实行他要实行的公义，来回应法老他自己对上帝的可以反叛，对上帝的不没有接受。所以这个出埃及的整个故事其实在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那究竟对这些外邦人会不会懂呢？这个是另外一个难处，会不会懂呢？这个要看看究竟新约引用的所有的经文有没有应用足够关于从五经出来的故事。如果你查考一下新约引用的旧约经文呢，有足够的描写借用出埃及的故事来描写救恩的，所以答案是应该懂。那怎么这些外邦人会懂呢？因为外邦人跟会堂有接触，会堂最初开始学圣经，比如从小来读的话，请问是怎么样学的？先背五经， 先辈五经。所以如果外邦人信耶稣就跑进会堂呢，他也做什么？跟着同样学习，也会懂这些当初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啊，创世的故事啊，出埃及的故事，一定会懂。 OK， 所以这个整个故事他应该是会懂的。而且你发觉出埃及的故事呢，在以赛亚会出现，他会借用这一些的那些 images 来描写他们回归的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以西结也会出现，很奇怪。所以这些先知很明显就把这个出埃及的故事看成一个救恩的象征。那为什么这里说会有幼发拉底和会所有的干掉呢？要了解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巴比伦，巴比伦地里是借着什么河让它成为繁荣的国家？幼发拉底河。OK， 幼发拉底河。所以他把这个河干掉的话，其实是在咒诅巴比伦。所以你下不要不需要去伊拉克说，哎，我们看看那个时候什么干了，干起来哦，上帝就快，耶稣会快回来。No， 那个不是他要表达的，他表达是借着旧约地理来表达。巴比伦没有幼发拉底河，他就灭亡了。Okay， 所以他只要表达那个巴比伦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所以我希望这个我刚刚给你一些对照啊，会教导你怎么样看啊，这个是宏观性的看，再看这个故事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叫那个是他要表达的，那个是他要表达的。 OK， 其他的一些因素我们需要注意的哈。原刚问那究竟那些对将来有什么关系，将来当然是讲新耶路撒冷的关系啊，会有关系，但是将来是后来很后面的，大家都公认是耶稣会回来这个事情。 OK， 那中间呢不一定是在讲将来的啊。这里有两个兽哈，两个兽很有意思。当我们看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要常看人物，某种人物是跟其他人物有对比性的。比如说两个兽应该跟什么有对比性呢？十一章很简单，两个见证人。 OK， 两个兽是跟两个见证人有对比性的。先讲两个见证人，再讲两个兽。巴比伦跟什么有对比性呢？耶路撒冷有对比性。所以你要看清楚，如果是人物的话，可能跟人物有对比性，城会跟城有对比性。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看看的人物啊，很多人都对这个兽很有意思，很有这个兴趣啊。那究竟这个兽啊，它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看兽是两个兽，第一个兽是什么？十三章，海中出来的兽，海中出来的兽，那海中出来的兽是什么东西啊？俄罗斯啊，你们会说蛤就好了，我是看你们睡觉。从我的嘴巴讲出俄罗斯就很难想象了。因为发觉你要记得 sequence， 海中才在地上，这跟罗马的它的怎么样成为帝国有关系。你知道罗马什么成为帝国的？他是奥古斯都跟安东尼打仗，在海上把安东尼战败。That's the starting point。 所以他先把海放在里面，再讲地是有关系的。如果他没有把海这个东西统治好的话，他就不可能控制所有的海航。所以安东尼很聪明，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海军，奥古斯都有海军。那今天不要告诉你的故事是怎么样， 你继续找去看也可以。反正是因为奥古斯都很聪明，可能他不应该赢了，他也赢了，他是很聪明的，所以他战败安东尼之后才成立帝国。成立帝国就怎么样，就继续发展，在地上发展，发展到哪里呢？英国、德国、西班牙。 OK， 你发觉他发展很快，而且啊，这个奥古斯都跟某一些伟大的伟大的领导很相似啊。成吉思汗很聪明，成吉思汗是很伟大的领导，他所发展的帝国是可以说是亚洲里面很难想象能够发展这么大的帝国，不过跟着他后来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你发觉成吉思汗他本身他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人在他的宫廷里面，有回教徒啊，有些基督徒啊，有啊，真有 Nestorians， 他们是某一种的基督徒啊，东正那边出来基督徒，很多不同的宗教在他里面，他能够容纳，你能够包容多的人才能够成为强国。你如果只主导说只有一种办法来行这个，不是强国，这是弱国办这装强国，罗马就能够他能够容纳不同，他有德国部队，他有英国部队，真的，他们德国部队很会打仗，所以他们有一个 German Legions， 他们德国部队很厉害的，是借德国人来打仗，你给他一些好处，他帮你打仗，你就统治了所有地方，他不杀你，他让你帮他打仗，一直统治到西班牙。所以你如果懂拉丁文的话，你很容易学到 Spanish， 因为 Spanish Italian 跟拉丁文是很相似。如果你跑到西班牙去宣教，那个时候的话，比如说保罗想去那个地方，没有人讲希腊文，都在讲拉丁文，所以可见罗马的影响力是多大，它能够把所有不同的民族能够影响到，它能够多元化。这罗马帝国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帝国。为什么叫做地中海？这位叫地中海，你们想为什么叫地中海？其实世界是圆，怎么都变地中呢？地中海是因为它有欧洲、非洲、亚洲，这叫地中海了。从来没有一个帝国能够统治三大洲的。你不要想我们中国人很伟大，我们比起罗马统治的办法一点都不伟大。它可以容纳不同民族黑人啊，非洲白人是欧洲啊，还有亚洲人呢。他那个时候做生意一直做到中国去，在写作约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做到中国去，历史告诉我们有这种的事实。中国也很会做生意，他也跟他做到罗马去，真的，他能够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讲不同的话语，他是独特一面，独有一面，从人类历史再可能没有这种这么厉害的，能够包容这么多人民族，能够让他跟你一起去做事，帮你做事，只有罗马人能够做得到，希腊人都做不到，希腊人就要你一致全部讲希腊话 OK 希腊文，但罗马它容许很多不同官方地方性的统治，犹太人有他自己统治办法。所以这个海很有象征性的，海是在讲地中海，谁能够统治所有的海呢？所有的航海生意全都是他，你不要忘记，这是罗马帝国的特色，他很聪明，他会做这个。但是你发觉这个体制里面有什么问题？是有问题，因为它是什么？它是抵挡基督。繁荣不表示 一种成功。这是启示录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有时在讲教会，有时在讲社会。繁荣不表示成功，这是在批判那时候帝国。OK， 所以这个地理很重要啊，地理很重要，地理跟历史很重要。那这个也有很有意思，就是他在讲其他的，比如说作战的地方在哪里呢？啊，作战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们有作战。哈马基多顿是吧？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哈基多顿 ，Armageddon，Armageddon 是什么地方啊？是圣地哈，在圣地。讲一讲地理，圣地，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等，因为 Megiddo 我们现在有啊，它是一个 mount， 就是一个城上面它盖在。盖一个城在一个高一点的高原的地方，很多人在等，那个时候一定会发生这个作战，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在解释，我们要等那个时候，哇，那个地方一开始有作战呢，就变成耶稣就会回来了，所以在等。你等你也等了很久，我相信。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个 archaeological site。是一个考古，一个废墟，就是一个考古的废墟。你继续等吧，你可以坐在那边等哦，坐在那边做那个灵修啊，再等等耶稣再回来。不小心打仗，现在正在打仗，不是在那边打而已。那很奇怪，究竟这个 Megiddo 这个地方，究竟地理这个名字在启示录里面有什么特点呢？我跟你讲，启示录除了那七个教会，也不一定是完全讲七个教会，因为它在 circular seven area 整个地方，每个有名字的地，它出现在启示录这个 main body 里面，都是有象征式。新耶路撒冷不是要降在现在我们进那个地方，新耶路撒冷。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 Megiddo 会变成它有名字的地方？有名字的地方要象征什么呢？这也要从以色列的地理来看。比如说你现在把地理搞清楚，比如说你把这个变成以色列的地理，我相反方向啊，这边是往西走 ，OK， 往这边呢是往东走，往下面往南走，以色列在这里。所以你说这以色列在这里，他往西走，为什么上帝会把以色列放在那个地方？我们再问为什么上帝放在那个地方？你要记得，上面是赫人，下面是埃及人，往东走是亚述巴比伦。我不需要画图画出来，你 搞清楚嘛，我手就可以了 ，OK 了。往西边是哪里呢？小亚细亚跟希腊。小亚细亚、希腊，以色列在这里，上面是客人，下面是埃及人。往东走，亚述、巴比伦。OK，No problem。以色列这个地方有这个高原地方，来做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发觉如果。这些民族啊，要往西边走，他要去做生意，要经过以色列。所以在以色列没有成为国家之前呢，通常赫人跟埃及人是在打仗。打仗是做什么？抢这个地方，谁抢到谁就能够控制生意，谁没抢到他就会在生意里面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当然往东走也重要。为什么？这些人也要经过以色列，向西边去做生意。你 你知道这些人哦，很早在列王的时候已经跟希腊人那边有生意了。希腊人的那个大概他们的这个历史是多久呢？大概是大卫王的时候，主前1000年或者之前，就是出埃及之后一点点时间。希腊的历史哈，我们能够寻找到历史，荷马的时期，荷马的时期那些故事，是大卫王时间左右，1000年。所以到这个列王的时候，亚述已经跟希腊在做生意了。所以发觉这个圣地的重要性是非常的重要，从历史角度来说。不，你会发觉圣经没有查考讲很多关于圣意的事情，虽然有啊，保罗这所罗门怎么样建立圣殿也是很 depend on 所有这些邻居帮他运东西过去。其实我跟你讲，上帝把以色列设立在那里，有 Megiddo 这个高原在那边，是让所有这些民族经过这个地方看到服侍独一真神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回事的。我相信就这个原因，为什么以赛亚书这些以色列人是对外邦人来讲是外邦人的光，这外邦人要跑到西安去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光，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他就去了。以色列他主要成立成为国家是因为要证明或者表现耶和华的伟大，就是我们刚刚第一第二课所讲过的，明白吗？所以这地方是那个时候他们文化中心点，商业中心点。那究竟在启示录是讲什么呢？如果你把启示录地理再看一次，你发觉那个文化中心点，商业中心点，东西啊，在做生意的地方是在小亚细亚，是在小亚细亚，所以他用这个地方成为见证的地方，就让你看到这个正义与罪恶他彼此的战争在那里。所以约翰把这个象征性的地理讲进去，借着以色列以前的历史。当约翰写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 no significance， 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地理的名字，对比来说地理的名字是完全 literal 的。比如巴比伦已经不存在了，巴比伦不是东西，但他用巴比伦来描写罗马政府。同样来讲，这个地方其实在描写小亚细亚，不描写小亚细亚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当你了解这个历史之后，他们就了解七个教会究竟在这里地方它的定位是什么。七个教会的定位其实是要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为真理与义做个见证，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一样，因为小亚细亚就是真理与这些其他的体系在理念上面作战的地方。所以我讲一讲那个地理，我相信大家能够回去能够借用这一个 idea 去看启示录地理。你没办法说巴比伦不是 literal， 但是耶路撒冷是 literal，是字义上的解释，但巴比伦不是。那个哈米基罗顿呢？那也不知道哦。如果 everything symbolic， 所以都是象征性的话，某一个我们碰到的也是应该是象征性。问题不是它是不是象征性，问题是它是象征性，象征什么？那个是比较难解释的，所以把它解释给你听。从圣经历史带到去第一世纪。罗马历史跟地理 ，OK。